安倍、菅义伟肝胆相照，故事睇哭万人。杂照片引猜疑，李南央妙论二十大。舆论压力下，北京收回监控手环。斯里兰卡总统抵达新加坡透露细节。热浪侵袭欧洲，专门形容似末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五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不幸离世之后，安倍多年的政治搭档前首相菅义伟7月13号上节目受访，期间多次情绪崩溃。菅义伟对富士电视台谈到，一听到安倍空步中弹，情况非常危急，他即刻取消了前往冲绳助选的行程，改往奈良医科大学医院。可惜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安倍已经与世长辞。菅义伟说，当时只怕有个万一，我想同他呼吸同样的空气。话一讲完，菅义伟哽咽十几秒，讲不出话。主持人亦都忍唔住喊咗起嚟，访问一度中断。稍为整理情绪之后，菅义伟解释话：安倍系一个害怕寂寞嘅人，所以我想要留喺佢嘅身边，先至会先赶过去。呢一段访问节目喺网上被不断流传。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亦喺 Facebook 分享安倍同菅义伟两个人之间嘅故仔。他写道，自从2012年安倍第二次成立内阁开始，菅义伟就出任内阁官房长官，为安倍做了八年副手。安倍擅长外交，经常出访，菅义伟就对内，将内政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安倍2020年因病辞去首相之后，菅义伟成了接班人，基本上继承了安倍的政策。赤坂明夫透露，菅义伟比安倍大六岁，两个人虽然同属一个党派，但不是同一个派系。安倍出身名门，是党内精英，菅义伟从国会议员秘书、横滨市议员一步一步爬上来，是草根型的政治人物。菅义伟亦曾经透露，同在国会的最初几年，他同安倍两个人几乎没怎么讲过话。两个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，是因为菅义伟在自民党某次会议上对党内的朝鲜政策表达强烈不满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在菅义伟孤立无援的时候，安倍突然来访，并当面表示支持菅义伟。当时的安倍是小泉内阁的官房副长官，被自民党重点培养。但是基于政治理念，安倍不怕得罪党内大佬，站出来支持一个同自己毫无瓜葛的人，这个令到菅义伟十分之感动。菅义伟说，这一刻开启了两个人长达20年的共同奋斗。另外，赤坂明夫亦都透露，菅义伟是一个工作狂。有一次被人笑他只识工作，什么爱好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却回答说，我的爱好是安倍晋三。至到15号上午，已经有17000人点赞，并附上哭泣的图标。网民留言说，看到我又是一壳眼泪，边个说政治没朋友，肝胆相照的友谊令人动容。中共官媒7月14号深夜突然报道，习近平在12至13号考察新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市的消息。不过民间认为报道可疑，由于邻近北戴河时间，中共高层的蛛丝马迹都被密切关注。外界判断习二十大连任的可能性，以及这个对中国的影响。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女李南央最近就这件事讲了她的看法。习近平从香港回来之后就一直隐身。彭博社14号盘点说，习近平已经13日没公开露面，这个是今年以来最长的一次。这个引发他可能在隔离，甚至可能被何俊贤传染的猜测。特别是据南华早报报道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君如7月6号曾经说， 习近平冒住生命危险来到香港发表演讲。就在外界开始关注习健康问题的时候，新华社突然发布习近平两日前去新疆考察的消息，在事件过后才公开报道。外界认为这个背后有安全的考虑，但民间亦都有人认为新华社发的照片似乎是 P 图，特别其中一张相，习的影子和周围的人明显不同，似乎习近平是被合成上去的。不过央视同时亦发布了习近平考察的影片。外界之所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是因为中共政治大戏即将开幕。在这种关头，关键人物一旦健康出现问题，势必掀起惊涛骇浪。李南央最近在一个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说，习近平二十大肯定连任。纵观中共历史，没有一把手被拉落马的时候。高岗、刘少奇这些不能够归为内斗，那个是毛泽东在清除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。毛过世之后，华国锋落台，外界觉得是内斗将一哥拉落马。其实亦不是，当时真正的一哥是邓小平和叶剑英。同样，赵紫阳曾经直接对戈巴卓夫说，我们党内的一哥是邓小平。所以胡耀邦、赵紫阳的落台同样不是一哥被拉落马。李南央说，连胡锦涛这样的弱主都没有落台，共产党的一哥不能够倒，共产党的首领落台，共产党就玩完了。李南央解释说，不要将共产党看成党，他没有理论，他唯一的理论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共产党就是一个黑帮，他们内部都叫习近平做老大，老大讲话哪个够胆不听。针对最近习李不合的传言，李南央说，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，李克强都不够胆反，现在习羽翼丰满了才反，怎可能？习近平玩完，共产党就玩完，底下的人不会愿意被习垮台，因为他们的命和共产党紧密相关，共产党垮了，他们就垮了。虽然认为习笃定连任，但李南央特别提出习近平连任之后会非常危险。他说，因为习近平周围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落了去了，上来的人都比他后生，这些人拍他拍得最犀利，最后也是踩他最犀利，会将他整死的人，这些人就是一群狼，没有任何良心。你想想，共产党是黑帮，如果黑帮大佬行将就木的时候，他会非常之惨。这个就是习近平非常傻的地方，他根本看不明这件事。李南央认为，中共不会忙于内斗，而会跨在三峡溃坝、地震、南水北调等自然灾害，被大自然母亲惩罚摧垮。最近亦有不少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经济岌岌可危的状况，提出经济跨中共就会跨的观点。北京要求老百姓在居家隔离期间必须佩戴电子手环，这个引发广泛质疑。民间认为这个和电子脚镣没什么不同。7月15日的消息指出，由于接到太多投诉，当地居委会已经撤回这个决定。财新网报道，一位女士13号从广东回北京，社区通知她居家隔离7日，还在凌晨1点突然送来一只电子手环，要求她下载微健康 App， 每日戴手环测量体温。根据产品说明书，手环叫做多体征感知设备，可以检测体温、心率等，要24个钟头佩戴，每次打开 App 要至少保持5分钟以上。微博原创短片博主大红帽亦都在13号发文说，他在返京之后主动向社区报备做了核酸检测，但他在居家隔离的时候接到社区的电话说政策有更新，居家隔离必须戴电子手环，并绑定手机上报体温的数据。在消息引爆舆论哗然之后，第二日大红帽再次发文说，社区刚刚收回了他的手环，理由是投诉太多，但他认为这件事不可以不了了之，要划一划背后的利益链。河北省教育界人士谢明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，要求佩戴隔离手环 就是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典型案例。从上海封城可以看出，疫情防控已经完全背离科学，被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揸。他认为当局一直在试探公众的底线，譬如在某个非常时期死死控制一个2000万级人口的城市，看看当地民众有什么反应。斯里兰卡遭遇经济危机，宣布破产。总统拉贾帕克萨面对大规模示威，出逃到新加坡。7月14日晚间被证实已经递交辞呈。路透社报道话，拉贾帕克萨通过电子邮件向国会议长递交了辞呈。有消息人士透露，仲冇办法确定电子邮件呢一种形式系咪能够被接受。另外，《海峡时报》透露，拉贾帕克萨在14日傍晚7点几抵达新加坡樟宜机场。他是从马尔代夫起飞，乘搭沙特阿拉伯航空班机。自由时报引述新加坡外交部发言人指出，拉贾帕克萨获准以私人访问的形式入境，他没有要求政治庇护，新加坡政府亦都没有给予他庇护。发言人强调，新加坡通常不会批准庇护的请求。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定，斯里兰卡公民可以免签入境新加坡，最长可以停留30日。欧洲多个国家自从6月中旬至今持续出现异常高温，最近有国家气温飙升破摄氏45度。法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西部等地已经发生超过20宗火灾。据法新社报道，法国西南部7月12日发生野火，到13日已经烧了波尔多以南1000公顷丛林，迫使150人撤离家园。当地官员表示，欧洲最高的沙丘皮拉沙丘最近发生另一宗大火，约700公顷的丛林被烧毁。法国吉伦特省省长布奇欧表示，干草直披引发的大火蔓延5公里，沙丘附近约有6000名露营者被彻夜疏散。皮拉沙丘旁边的露营场地负责人阿杜安说，他在那里工作30几年，从来没有听讲过这样的事。由于火势不断蔓延，更加内陆的吉约村周边亦有500人撤离，约有600名消防人员用灭火飞机来扑火。另据路透社报道，葡萄牙中部村落亦遭遇野火，当地人用末日场景来形容危急的程度。西班牙14日发布警报话，气温将会超过摄氏45度。葡萄牙当日最高气温出现在中部城市洛桑，达到摄氏46.3度，只是比2003年的最高温纪录低1度。呢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睇。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或者系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。